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达4年来最高速，川普总统对此表示赞扬，并将其归功于自己的经贸政策。此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零关税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 TPP 其实是在给欧盟传递讯号。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他表示希望台湾找出正确的道路。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今年4月到6月期间的经济增长达到4年来最高速度。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报告说，美国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为 4.1%。 川普总统说，他的减税和贸易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将继续刺激经济发展。分析人士说，今年伊始开始生效的川普总统15000亿美元减税方案刺激了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针对贸易问题，川普对记者说，随着贸易协定一个接一个的达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比这些高得多，这些已经是很棒的数字了。很多分析人士说，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是基于一些临时因素，这样的增长将在今后数月内放缓。Bankrate.com 的分析员哈姆里克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纠纷，很多买家纷纷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报复性关税前大量购买，以避免成本增加。大豆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农产品，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哈姆里克还担心贸易争端会导致美国农产主的一些产品售价降低，因为投资者担心贸易纠纷会减少需求。川普总统和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 3% 左右。川普总统在白宫赞扬了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成长达到 4.1%， 并且归功于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愿意访问华盛顿，并早就邀请了川普总统访问莫斯科。星期五，白宫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7月27号星期五的当天呢，我们对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就发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的报告。那么在白宫呢，突然在早上的8点55分发出了这个通知，叫记者们在9点半的时候到白宫集合，因为川普总统将要亲自的来宣布关于这次这个经济成长的讲话。那么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呢，包括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罗斯，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的官员呢，都陪同着川普总统出来。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南面草坪上呢，称赞了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率很高。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And I am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我很高兴地宣布，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有4.1%的惊人增长。我们正在朝向13年来平均成长率的最高点前进。我想要强调这一点，随着贸易协定接连完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更高，而现在的数据已经很亮丽了。
那么此外，川普总统还说，他期待呢接下来的半年之内，这个成长率都会达到3%以上。不过呢，有这个经济分析人士就指出，其实根据这个商务部发布的报告，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里面，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个美国的出口，而出口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农产品突然在这个时候出口呢？就是因为这些这个美国的农场主还有农民呢，希望赶在川普总统的关税战这开打之前呢， 赶快把这些农产品包括大豆等等出口到像中国、欧盟、加拿大等等的国家，所以呢造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当中的出口农产品非常的多。那我们大概应该还记得当时中国宣布要对大豆争取关税的时候呢，有一艘船这个尖端飞马就是拼命的想要在午夜之前开到大连的港口去，避免被收这25%的关税，但只差了几个小时没有办法这个到达这个中国的港口，到时候被征了25%的关税。所以的确是在这个季度里面有很多的美国农民是要赶快把这个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那么也促成了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的这个刺激的一部分。那所以说经济人士就分析了说，有可能下半年呢没有办法像川普总统说那么乐观都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成长率。那么此外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川普总统说话之后出来表达了他对这次经济成长的意见。我们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怎么说。
这些减税，尤其对企业以及投资的减税，将会大幅提高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劳工阶层的工资、生计以及工作机会，这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
对的，我们知道库德罗呢，在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之前，他也曾经就是认为说不赞成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认为对外国争取关税，其实就是对美国的本国人民增加税，变相的加税。那么不过今天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方面。但是川普总统在说话当中又特别提到了，他说有很多外国的国家对我们的贸易是不公平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都在滥用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那包括我们的盟友，我们的盟友国家，我们的盟国呢，还盗窃偷了我们的工作，那他们也偷了我们的财富，那么他说以后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再度发生。那么此外，川普总统在这次主要主轴在讲经济发展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也特别的提到了现在这个朝鲜正在归还美军遗体那这个飞机呢也正要飞到美国来，到时候副总统彭斯将会亲自去迎接。那么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感谢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此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25号的时候，白宫记者就问了川普总统说，你在双普会的时候邀请普京来访问华盛顿，那已经过去十几天了，为什么普京还没有回应你？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白宫就发出了声明说将延迟对普京总统的邀请，在2019年的1月之后才让他到华盛顿来访问。不过呢，星期五普京总统在南非参加金砖四国的峰会的时候却公开的说，他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要去访问华盛顿了，而且呢我早就已经亲口邀请川普总统来访问莫斯科，我也已经告诉过他了。那么对此呢今天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发出了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期待明年元旦之后在华盛顿招待普京总统，如果收到正式的邀请，他也愿意访问莫斯科。那么目前也不清楚说为什么普京总统说他早就已经邀请川普总统，但是从双普会之后已经过去快两个星期，川普总统却一直没有告诉大家说其实普京已经有邀请过他了。那此外呢，这个普京总统呢，除了表示说他已经邀请了川普总统之外，他还特别称赞了川普总统。他说呢，你可以因为许多他做的事情而批评他，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愿意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普京并且说当时的双普会是很有用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情报部门星期四发布的2018年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说，多数的中国网络活动针对的是美国私营企业，重点是与国防产业相关的合同商、信息科技和通讯公司。报告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会继续通过网络途径和其他方法对美国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构成威胁，这一威胁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将会削弱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娜星期四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伊朗也在窃取有价值的美国科技信息，但这两个国家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 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三名中国人，指控他们在2011年至2017年这段时间非法入侵西方企业的计算机系统，窃取商业机密，合谋并盗取个人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上星期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表示，如有需要，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他还宣布一个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项目，帮助因关税战而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最近点名习近平，直指习近平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大的障碍。美国中情局高官柯林斯也在公开场合批评习近平宣扬的东西对美国形成新的冷战。川普不断为贸易战加码，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政府高官公开点名习近平，有无不同寻常之处？有关这些话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师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杨建立认为，中国希望尽快给贸易战降温，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表面上的信息来看，就像你刚才讲的，只有批判，强这个措辞强烈的进行反击。但是私下上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习近平自己的这个地位、个人崇拜也在降温，这些都和中美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政府在这一段处理这个中美贸易战上有很多的失误。他一开始轻视了川普的决心，没想到川普是决心要打这场贸易战，而且不断的升级，打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中国能用的除了这个措辞强烈的批判以外，还有两个具体的措施。一个呢，就是针对川普的选民啊，基本盘就是农民啊，增加这个关税，使得这个农民农业产品进入中国更加困难啊，进行对这个川普进行打击。第二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汇率，把人民币的汇率这个降低，来这个帮助中国的贸易。这两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可能一会儿有时间进行分析。但是呢，另外有一个信息，这是最近我陪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在中国有工厂，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去拜访了一个这个川普外交团队的一个成员，拜访了一下，他透露中国已经明显的表示出来，私下表示出来，希望8月份解决问题，不这样打下去。8月份是什么关键点呢？8月要对2000亿的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进行听证，然后可能9月份就真正的实施这个提高这个关税。所以呢，中国政府希望这个8月份能够真正的把贸易战降温。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判断错误有四个低估，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方呢，我觉得他有几个了，至少呢是有前提性的，就是他的判断的有前提性的错误。第一个，我认为他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呢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市场的潜能。那么尤其他的市场呢，现在呢并不是一个面子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经济的那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周期的情况下，那么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我认为他低估了美国的实力，尤其低估了美国呢在那个全球的高科技领域他的领导地位。第三呢，我觉得他低估了美国呢跟西方国家他们的这个以经济那个就是为那个纽带了，但是其实是以政治和军事联盟为基础的这种友谊关系。中国政府呢觉得好像他如果插进去了，可以离异美国跟欧洲或者日本的关系了。其实，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呢，西方国家呢都是连为一体。那么他们针对其他国家对西方的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这个霸权呢，他这个挑战呢，其实西方国家是反应是非常快的。 另外几个呢，就说中国政府呢，我觉得它那个低估了一个，就是贸易政策给国内呢带来的这种直接的政治影响。其实中国的贸易呢，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而且也给中国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尤其消费带来了许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老百姓他的生活收入受到影响，而且中国的老百姓看到在贸易战中，美国的那个川普总统能够把中国的这个团体了，或者就是角色班子了，给打的这么一个就是头破血流了。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有的呢是非常那个高兴的。那么这种就是幸灾乐祸的这种而不是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了。那么这种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那么也是非常吃惊的。
此外，夏明教授还认为，中国改变体制才能与美国建立互信。我们来继续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因为中美的贸易其实有结构性的那个顺差了，在过去呢，美国呢都能接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呢作为来料加工的国家，那么它的许多的那个产品呢，那是中转的，它要从其他国家来进口进来，然后呢再增加它的附加值，让它再转口贸易呢再出口给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跟中国的贸易的增长呢，往往同时呢也出现就是美国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或者跟东南亚那个像新加坡这些国家呢，它的贸易的那个就是市值呢也就会相应的减少。所以呢，基本上的客观的经济学家如果来看美国跟东亚国家的贸易的话呢，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就是稳定的状态。那么它这里边呢只是有个贸易转移，就从日本比如说转移到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转移到新加坡或者转移到台湾等等。那么但是今天呢，之所以美国把这个事情做了这么大的文章，其实最主要就在于中美的这个互信和互利的政治基础那个破裂了。就像刚才那个库德罗，那么还有美国的就是中央情报局这些官员，他们认为中美呢进入一种新冷战，而且不仅习近平在经济上他出现就是这种倒退，而且在政治上呢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对美国和对西方呢有极大的这种就是敌意，而且他另外还有在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智囊的忽悠下，似乎还有在2020或者2025了有个时间表，不仅要统一台湾，还要就是挑战美国霸权，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或者给世界的那个问题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让美国呢就没办法接受给中国的现成的这个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话呢，如果要真正的营造一种永久和平，它必须的跟美国把这个政治互信呢，那么要给建立起来。而这个政治互信呢，其实就是一个根本的制度问题。所以中美贸易今天打的，那么是一种制度的碰撞。最后的结果，那么如果中国真正的要那个长远的一个战略的思维的话呢，它就必须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的一些体制，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市场、干预经济，那么必须要得到一定的调整。另外的话，就是在整个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作为市场的主权者，那么他的利益呢，那必须得到尊重。那么而消费者呢，同时又是选民，所以在政治上呢，那么选民的这个主权呢，也就算是民主选举，他的言论自由呢，也必须得到尊重。只有中国有了这么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共和制的这么一个体制呢，我相信呢，才能跟美国建立互信。
此外，陈伯空认为，中共在贸易战中使用乌龙战术，有太多没想到。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观点。
在从开始一直到打下去，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政府的利益也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政府这个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然后这个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就是扩大市场开放，这些会让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涌入，那么中国人民就少受这种假疫苗毒奶粉之困，那么就可以不用这个绕道去什么买什么抗癌药，高价买抗癌药啊，不用当什么什么进口了外国药还说是卖假药，就像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个说这个利益是昭然若揭，而美国消费者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对美国农民做了一个补贴120亿的紧急援助，并且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中共方面，中国政府方面非常的恶毒，他知道我非常尊重美国的农民，而他们呢，这个对美国的农民下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说的，中共在这场贸易战中使用了乌龙战术，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攻，因为这本来是经济和贸易问题，他却利用美国的民主 去进攻川普和共和党的票仓，试图在这个农业州制造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支持率的下降。但是现在川普在美国国内支持率要不减反增，这证明川普目前保持一直是赢家。而中共内部却出现了高层的分歧，不仅思想分歧，而且路线斗争，而且是权力斗争。说刚才我补充刚才建立和夏明说的话呢，我补充几句。中国政府有几个没想到，不仅没想到川普这个说话算数，没想到这个川普会贸易战不断的升级，再一个没想到川普能够形成国际联盟，还有最重要的没想到，他原来寄希望美国国内发生分裂，以为美国的商界这个消费者和这个国会就会把川普拉反对拉回到原有的立场上，这他没有想到。最重要的是中共政府没有想到他内部出现了分歧，尤其高层出现了分歧，因为当时环球时报代表习近平做了一个暗示，说美中贸易战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制度，说全国人民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而共产党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党中央会团结在习近平周围，上下同心一起打赢这场贸易战，而美国会出现分歧。事实上恰恰相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爆发问题疫苗事件，正在海外出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出重话，要求猛药去疴，刮骨疗毒。此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誓言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但从一个星期的政府行为来看，披露假疫苗的文章被删除，网上评论被消音，抗议假疫苗的家长则遭到警告。从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到三鹿奶粉，再到多年来屡禁不绝的疫苗丑闻，中共为何始终停留在维稳优先的思维定势？中国不断发生假货毒物丑闻，未来要制止这类人祸，政府必须要做什么？有关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以及吕德资深媒体人常平，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首先，常平先生认为民间对官方不再抱有希望，我们来听听常平的观点。
论首先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对这个民间舆论对官方的期待是有不一样的。在这之前的疫苗事件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还有坑害婴儿的、毒害婴儿的毒奶粉事件等等，在这之前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官方的，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批示的。这一次呢，这个期待仍然存在，但是呢，相比以前来说是弱了很多，甚至在还没有这个批示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嘲笑，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或者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交代批发商的存在。有很多人在李克强批示给人民一个交代之前就开始嘲笑，说他一定要批发交代了。也有很多因为这个交代大家把它谐音成这个封口的那个交代。
交代对，
也有一些网民在几乎他批示的同时做了一些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用胶带捆起来，用胶带把口
嘴给封住
封起来。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他批示之后，这种嘲笑也更多了。
此外，杨建立认为区别对待涉及党内的政治斗争，我们来听听杨建立是怎么说的。
我们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出访之前的那个党内的政治斗争。当习近平进行严厉反腐和往左转的时候，党内人很难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什么呢？往左转虽然大家不喜欢，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它有它正当性，那么反腐更有正当性，他不好借这个议题来反他。但是正因为这两个事情，他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等待时机要借其他议题来进行这个反制，那出来了议题出来了，一个什么个人崇拜，一个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烂，这个疫苗的事件出来了。疫苗的事件它和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长江帆船还不一样，那个虽然非常的痛苦， 惨痛，
设计的人少，
他过设计人少、嗯、过去就完了，
嗯，
毕竟过去完了，这个小孩中了疫苗、嗯、还有几十年呢、嗯、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嗯、就可能是没完没了、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期议题、嗯、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处理不好、嗯、就成为党内反制他的一个重要议题、
嗯、
也李克强要处理不好、嗯、很可能就成为让他继续地位削弱的一个议题。
此外，夏明教授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他的观点，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国共产党呢，本身呢，我就觉得是问题的本身呢，因为 CPC 在我的研究中，那我就说第一个 C 呢是腐败，那么 P 呢是污染，然后第二个 C 呢是犯罪。其实呢，你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呢，对待这些儿童，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犯罪，因为他没有就是真正的人文关怀。那么同样的，当儿童的这些事情出现，无论是以毒奶粉，还是以毒疫苗，还是以四川地震的垮他的这些学校。校的校园豆腐渣工程，他最后处理的方式也展现出他不那个就是在惜他的这些孩子，他也不在惜他的干部，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说无论是毒奶粉或者毒疫苗，他可以枪毙一些人，那么他可以抓一批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事件呢，当然为什么长生公司闹得这么火热了，其中最主要的因为它涉及到高干，因为长生公司它的这个就是董事长的父亲呢，就是高迪呢，以前呢是在吉林省呢做过就是省委书记，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家族呢，这个炫耀财富的这种高调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当然激发起了中国老百姓的许多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这一次他做的那个跟以前处理呢没什么区别，在于李克强的这种表演，人们已经起底就发现了他今天那个照片呢，就是两年前就是发表的，两年前的毒疫苗事件，他用同样的照片说的是同样的话。那么所以中国的有许多的家长和网民就说了，今天呢也一样的，就中国政府是高高的那个举起，然后呢轻轻的放下。对，所以呢他们的这种最后呢，你看到就是交代了，就是第一要去维稳，要去抓那些就是追求真相的人，那么第三呢，这个事情呢最后不了了之，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大批的那个受害者了，其实是那个投诉无门，最后呢只有默默的就是那个在痛苦中煎熬。
此外，陈破空认为假疫苗的关键词是假，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关键词是假，说这个假呢，延伸的东西都是假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党媒所表现的这个谴责是假的，这个习近平的震怒是假的，李克强的批示一查到底是假的，刚才这个长评提到李克强是交代批发商说得很对，其实还爆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这次李克强发批示的批示的内容跟他两年前2016年对假疫苗的批示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发的相片，那个媒体发的李克强的相片也都一模一样，居然两年了李克强没变样，还是两年前的相片照发。你说懒政懒到什么程度，当年的这个中国一看那个朝鲜搞这个核试爆，每次外交部发的声明都是一模一样，什么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啊，又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等，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是多么懒啊，连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声明都不去改了，现在的总理懒到这个程度，这个媒体懒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说他是假的呢？如果说你媒体是真的，那么你就不要搞筛选，不要去屏蔽老百姓的语言，开放互联网，开放言论。如果你的政府是假的，说一查到底，对不起，那就不仅要查高官，还要查制度。那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让这个案件独立的得到司法的审核，去看背后究竟是什么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如果说你是一查到底的，你是真的，那么你就让这个老百姓舆论监督、舆论说话，然后才能够杜绝。否则的话，他这个一再重复，所以在这里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说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完全是一样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以及吕德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在参加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他们各自的观点。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让我们把关注的视角转向台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五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他强调是超越选举，并希望为台湾找出正确的道路。不过独派人士则质疑马英九有意竞选下届总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马英九前总统在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表示，这个基金会是超越选举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找出正确的道路，尤其是为年轻人找出具体方向，解决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困难。马英九还谈到，他任内八年费尽心力建立两岸务实协商、和平繁荣的关系，在过去两年变成停滞、僵持、对立，导致台湾的经济、外交、民生、国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失去了四个邦交国，让邦交国的总数降到了历史的新低，18国。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跟国际银行组织的会议。前两天预定明年要参加的台中东亚青运也停办了，大陆的军机在过去几个月绕台飞行，这些都是两岸关系恶化的一个连锁反应。
马英九指出，台湾不能束手无策，要找出解方。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日前到大陆与习近平先生会商，就是有感于当前两岸关系恶化，令人忧虑，希望能尽一份心力。另一方面，台湾独派人士则在会场外表达诉求，呼吁马英九诚恳面对官司，不要认为接受红顶商人赞助成立基金会就可以再选2020年总统。台北地检署日前依背信等罪起诉马英九涉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马英九则质疑政治力介入司法，并强调绝对会全力迎战，证明自己的清白。马英九办公室证实，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基金会的捐助人之一，据了解捐助的资金近7000万新台币，大约200万美元。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成立这个新的基金会，除了可以当成智库，也可以成为参选的机器，如果未来真的要竞选总统，可说是可攻也可守。
培养他马家军的青年，就是以马英九马首是瞻的这个青年军，然后另外当然这个青年军里面未来可能可以培养出例如说民意代表，先从这个县议员、县市议员，然后立法委员，这是第一步。
范世平教授还说，基金会的成员也包括了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重要幕僚或官员，这些人在竞选的时候就是影子内阁。今天的基金会成立茶会，蓝营的重要政治人物几乎全部到齐，包括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任主席连战、洪秀柱、朱立伦等人。此外，已经百岁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新党大佬许立农也都到场观礼。马英九在致辞的时候还谈到，希望这个基金会能成为公共政策的平台，汇集各方的想法、智慧、能量，让关心的人可以有一个讨论发表的机会。马英九还强调，当前掌舵的执政者偏离了平静的航道，进入了充满风暴和暗礁的危险水域，他希望能发挥力量，让台湾返回正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随川普总统访问美国中西部州的商务部长罗斯说，其实零关税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 TPP 其实是在给欧盟传递讯号。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这两天对于这个高关税的说法呢，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先是在前天在推特上说了关税是最棒的。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之下呢，对于欧盟、对于中国、对于加拿大、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呢，都实施了高额的关税。但是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容克来访的时候， 川普总统却提出了所谓的三个零的政策。什么样的三个零的政策呢？川普总统所说的贸易三个零，就是指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零补贴。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是出发前往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这个推销他的贸易政策。那么随行的商务部长罗斯呢，在飞机上对这个白宫记者说明的时候，也特别再次提到这三个零的政策。他并且也说呢，这其实就是川普总统一直要的政策。那么他说到未来呢，这个现在与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汽车上方面呢，他说欧盟征收美国的汽车10%的关税，但是美国反过来只有2%多而已，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则是承认了，其实川普总统所谓的高关税的政策是要用来做贸易谈判的一种手段。他说呢，我们就要朝着零的方向推动，这其实就是总统一直以来的贸易政策方向。但是要达到那里，我们必须要试图让其他人感到痛苦，让他们放弃不好的贸易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课征关税，这是为了要施加压力，而且看起来这正在发生效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很多的国家征收关税，包括自己的盟友，引发很多人的这个批评跟怀疑。那么今天呢，商务部长罗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谈判贸易的手段。那么在飞机上呢，空军一号上呢，罗斯部长也被问到，就是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啊、美国是否会越来越远离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么今天那个罗斯部长则是说没有，他说呢，我们还没有从跨太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 TPIP 脱离。而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们故意不取消跨大西洋贸易以及投资伙伴协议的协商。我们的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而这是故意要传达一个讯息给欧盟，就是我们要跟他们协商。所以呢，这个罗斯部长今天也除了承认说高关税的一个做法是要这个逼迫各国来跟美国谈贸易这个协商的一个手段之外，他也说了，他说退出 TPP 其实是要传达给欧盟一个讯息，就是要欧盟来跟美国做贸易的协商。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的前往爱奥华州、密苏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那么在伊利诺伊州呢，他只是造访了当地的钢铁工厂。那么呢，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说呢，他昨天跟这个欧盟执委会聊过之后呢，将为美国的农场主打开欧洲的市场。所以看起来呢，他是试图告诉中西部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钢铁的业的工作者呢，告诉他们说，川普总统是要为他们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希望呢，能够更支持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欧盟都同意努力实现零关税，并对非汽车产品实行零补贴。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星期三在白宫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进行会谈以后，宣布了这项协议。
我们还将努力降低贸易壁垒，并在服务、化学品、药品、医疗产品以及大豆等方面增加贸易。大豆关系重大，欧盟将开始，几乎立刻开始购买大量的大豆。他们有巨大的市场，将从我们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大量的大豆。
川普总统表示，美欧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文中批中国针对大豆的做法相当恶毒，最终必将失败。容克说，他和川普达成协议，努力缓解贸易争端。容克还说，只要谈判仍在进行，欧盟就会推迟增收关税，并会重新评估钢铁和铝的现有关税。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表示，对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高度信任，反对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想弹劾他并将他撤职的要求。请听报道。
星期四，塞申斯在波士顿表达了他对罗森斯坦的支持。 就在前一天，十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开始了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指责他行为不良，没有充足的分享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有关信息。
My deputy, Rod Rosenstein,
我的副手罗森斯坦能力很强，我对他有最高的信任。
罗森斯坦负责监督穆勒的调查。塞申斯因为在竞选期间同俄罗斯大使会面而回避调查，后来罗森斯坦指派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穆勒领导调查川普竞选班子是否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勾结。调查内容还包括川普作为总统解雇当时领导涉俄调查的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否妨碍了司法。众议院议长瑞安对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表示了反对。接下来，议员们即将开始长达五个星期的暑期休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金砖五国的领袖近来纷纷表示赞同南非总统对多边和可持续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特别是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之间酝酿已久的贸易战，今年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周三在南非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峰会。没有一些传统大国参加的这场会议可能会帮助全球合作进入新的时代。请听报道。
让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目的是利用非传统大国来提高全球影响力。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治环境抬头的情况下，领导人们表示这一目的变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警告是对川普频繁抱怨的回应。
这些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占我们的便宜，要解决不会只花一个星期，可能会长一些，但我们会做到的。但是记住，我们不能损失817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欧盟正在对我们做的事非常的坏。
关注峰会的人认为，美国这样直白的表达会影响今年的会议。
他们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策略和贸易战让各国都议论纷纷，但金砖国家实际上站了出来，强烈表示他们想要支持多边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不过他表示，金砖国家可能想利用贸易战的威胁建造新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世界秩序将不仅局限在金砖五国之内。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这一直是他们的目的，让非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鲍威尔，美国之音，约翰内斯堡报道。
在中国再一次的爆出疫苗丑闻，中国共产党领袖及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和相关人员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之际，中共当局继续严控舆论，禁止民众讨论相关的话题。绝望的中国民众在悲叹中转向黑色幽默，寻求自我安慰。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疫苗造假新闻再度曝光，令中国亿万公众人心惶惶、忧心如焚之际，一度看似不再对具体的国家管理事务发出指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发出最高指示。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在赠送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之余，也抽空关心中国国内的事务，点名批评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称其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声言要依法从严处理。 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发出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大力宣传，显示了早些时候外界普遍猜测的习近平已经大势已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习近平依然是中国定于一尊的万能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好像是大梦初醒，在最新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一个多星期之后，下令说，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在另外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迅速、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封杀中国民众试图了解真相、剖析、分析原因的一切讨论。这些网民一提起，就会被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迅速封杀的讨论，包括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为什么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有独钟，该公司不但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而且该公司的一些高管和大股东已经被中共掌控的公安机关抓捕，但同样是疫苗生产造假的湖北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却可以免遭重罚，主管都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提拔在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免职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以及其他问题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背景，可以在其产品一再闯祸之后安然过关，继续生产问题食品伤害公众？有关厂家跟中共政权是否有利益相关或利益输送关系？每次导致公众遭受严重受害乃至丧生的食品药品丑闻，中共当局都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声言要一查再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循环往复不见尽头。为什么中共当局每次丑闻发生后都信誓旦旦要彻底查清事实，但却对调查真相的公民、记者、律师、报社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其中包括撤职、骚扰、威胁、抓捕、判刑？这次中共当局再次故伎重演，还能骗谁？上述的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出现，就会被中共掌控的互联网管制当局立即删除。中国公众只能跟中共当局打时间差的游戏，看到互联网上有什么中共会封杀的东西就赶紧剪贴保存。于是中国网民便戏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谓的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是给人民一个交代，即交代封口之意。交代这个词和图片于是在当今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眼下中共当局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制止假疫苗丑闻继续发酵，记者即使是想写一些尽力避开中共当局敏感话题的知识性、公益性新闻报道，也发现自己受到中共当局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一位试图采访相关消息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无奈的请求，本来不想求助的，但是微博朋友圈和社交媒体 QQ 群全线阵亡，想问一下友邻当中有没有带孩子出国或者去港澳打疫苗的家庭，或者认识这样的家庭且能联系到愿意接受采访的，麻烦联系我下。7月24日，一位儿童家长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出了绝望的哀鸣，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发现都是来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的疫苗，这些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想想不寒而栗，已经不能指望政府会做出赔偿，甚至不能指望政府做出道歉，只能得到政府的交代。这一哀鸣很快如愿以偿，迅速被豆瓣删除。 绝望的中国公众试图以黑色幽默来排解焦虑，黑色幽默眼下似乎成为中国的全民娱乐。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黑色幽默加信息传播帖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了一条震撼消息，没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公民旅游签证的朋友也可以带小孩来接受疫苗接种，不仅疫苗质量高，而且费用很平民。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人到日本来打疫苗，而且不分国籍，不问签证，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减免，只需提前预约。还有的中国网民贴出资料显示，中国在1980-90年代疫苗大都是来自日本的援助，并哀叹那个时候的中国儿童真是幸福。在疫苗丑闻似乎再度显示中共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际，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试图将疫苗丑闻跟美国联系起来，声言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发生疫苗丑闻绝非偶然，一定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扰乱中国的民心，破坏中共及其政府的威信，以有利于迫使中共政府就范。然而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来看，这种阴谋论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没有多少市场。7月24日，中国的许多互联网用户看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表一则跟疫苗丑闻毫无关系的美国司法制度当中的陪审团成员职责的微博贴，中国网民蜂拥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恳求美国的援助。这些中国网民说，你们为叙利亚儿童打击巴沙尔政权，为什么对千千万万遭毒害的中国儿童视而不见？战斧导弹在哪里？只有美国可以救我们了，求求你们，你们啥时候打进来，我们给你带路。美帝，你亡我之心千万不能死啊，请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罚。请问长生生物的神秘大股东高俊芳有美国国籍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吗？一位网民在这些留言评论之后写道，一个外国大使馆一条毫不相干的微博下满屏是中国人的失望和绝望，太悲哀了。另一位网民则调侃说，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是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反复被举报却没有被拿下的微博账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这个政权之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他指的是新疆当下面临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星期四在参议院大楼召集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一问题举行公开听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发来的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
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利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二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五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 他们的明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惩治主政官员等。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标志着美国重要里程碑的事件中，东盟美国政府和东盟秘书处回顾了在东盟美国善治、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及安全伙伴关系计划中所取得的共同成功，该计划简称进步。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务院共同资助，从2013年以来已经帮助促进了东盟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愿景。这项计划与东盟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价值，加强行政、立法和司法网络以及法治，推动基于科学的政策制定等活动。这项计划支持东盟制定指导方针和程序，帮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并且防止人口贩卖进一步的扩大。该计划还加强东盟有效地对该地区遭受的诸如海啸等自然灾害做出反应的能力，汇集东盟10个成员国的年轻人参加交流活动，如拍电影和公民新闻竞赛。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共同的东盟认知感。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和东盟美国对话关系国别协调员穆斯法塔大使说，东盟美国对话关系持续发展和加强，达到了东盟和美国强有力合作所展示的惊人高度。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项目向东盟以及东盟秘书处提供的协助， 尤其是在打击人口贩运、协助落实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项目等方面，以及推介一个平台支持东盟继续向以规则为基础社区而努力。美国驻东盟使团临时代办坎贝尔说，这个项目的成功展现出我们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我们合作伙伴致力于加强东盟机构的决心。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回顾这个项目取得的成功，并且展望通过其后续的项目，东盟美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文化社区内进行区域优化伙伴关系，来继续推动这个项目，从而建设一个和平、一体化和繁荣的东南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